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也是你的读经好伙伴陶立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研读雅各书，今天是第三讲了，我们的讲员还是程长老。
雅各书研读由程长老播音。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欢迎来到雅各书研读的时间里面。今天我要继续上一次我们所分享的，从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分享到第十一节，今天我们从第十二节，盼望时间若许可，我们可以查完这一章。那么由于我们的进度有限呢，时间有限，所以有时就要赶进度的，那我就今天会快一点的。我们从第十二节看到第十八节，可以说十二节呢到第十五节乃是论到信心与试探。接着呢，可以说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乃是论到这个神的旨意，认识各样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从第十九节到本章的完，乃是论到信心与行道方面。若是我们从十二节到最后都是以一个字，就是信心，以遵行神的道，经历神的道，也可以啊，这样一个专题。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这里呢，雅各再提到有福的。我记得呢，我曾经在这一个台湾好消息电视台里面，在空中主路学讲了二十篇信息，在那二十篇信息里面呢，就是专题说做主眼中有福的人，其中有一福就是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所论到的，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在这节圣经里面论到谁有福呢？忍受试探。试探在原文里呢，这个和试炼是同一个字。那么为何中文翻译的时候有时翻译试炼，有时翻译试探呢？因为它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同样一件事的发生，我们必须有准确的理解。圣经告诉我们，试炼是神许可临到圣徒的，但试探却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圣经称撒旦为那试探人的试探从撒旦来的。但是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他总是借着什么？他借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也就是借着环境、借着万国荣华来试探我们。但同时呢，我们会受试探呢，由于我们内心有私欲，就是这里所说的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诱惑，我们里面有罪的私欲就给诱惑构成了试探。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当泛滥临到基督徒的时候，从神这面来看是神许可的试炼。就以叶波来说，叶波遭遇苦难，神许可的对叶伯来说是试炼，所以叶伯记那里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叶伯也知道是神许可的试炼，但是从撒旦那方面来说是他来试探叶伯。那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说是神试探我，这就错了。神从来不试探人，试探是从二者来的，借着我们内心的私欲诱惑我们，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几个名词。试验呢，试验也就是神许可发生，借着试炼临到的时候就试验我们的信心，是一个中性的名词，试验我们的信心。好，现在我们看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为何有福呢？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原来当他忍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就像主耶稣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他忍受一次两次三次，连续忍受试探，在忍受当中他完全得胜。经上记着说完全得胜，撒旦就退去了。经过试验呢，必得生命的冠冕。认真来说，撒旦只不过给神利用，没有撒旦就难分真假啊。这个当时患难来临的时候，在福音时代，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像筛麦只要把你筛出去，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你跌倒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在那里我们看见呢，就是患难来临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患难来临对彼得来说当时是一个试验试炼，同时也是撒旦来的试探。但感谢主，这个经过试炼之后，彼得认识自己也认识神了。当然在患难中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忍受试探乃是指当时他们面对的患难逼迫，他们忍受就有福了，因为经过了神许可的试验呢，他们得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是指将来冠冕的赏赐。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呢，将来的冠冕都不同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日有日的荣光，夜有夜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荣光又有分别。将来在复活之后，每一个人的赏赐都不同，所以个人的冠冕都不同。当然我们盼望有冠冕了。保罗说，当他殉道之前，他说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又提到公义的冠冕。在启示录第二章论到四美拿教会，他们当时很多殉道者，主说我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你。所以每逢论到殉道者，论到为主受苦受逼迫的基督徒，总是论到生命的冠冕。这很有意思，因为生命是吞灭死亡，当他为主殉道为主受苦，主是给他生命的冠冕，论到将来的一种赏赐啊。所以若是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个祝福。第一，苦难使我们成熟，因为为信仰受苦受逼迫，你反而是生命成熟，已经是先得着生命里的赏赐，然后将来得到生命的冠冕，何等有福啊。然后说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原文是这是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有爱主的为主受苦的，主的应许给他们，施加翻冠冕啊，将来一同进入荣耀里，何等有福。所以我们要认识主的应许，凭信心在苦难中凭信心承受，受苦不要以为是受苦，反而是有福的，要欢喜快乐。一章十二节十三节那里，我们知道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啊，叫我们生命成熟，叫我们经历神，叫我们将来得生命的冠冕。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对于试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然我们会中仇敌撒旦的诡计。第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而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受的苦难是神来的试探，不，神从来不试探人，他本身不被试探，他也不能被而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试探神。主耶稣就给我们立下榜样，当时魔鬼断章取义的引用经文，要叫主耶稣从殿顶上面跳下去，主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经上记着说。所以基督徒不可试探神。 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神也不试探人。主耶稣在祈祷里面教导我们，主祷文天天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基督徒不是等试探来了才祈求，是天天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若是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信靠神，因为主耶稣自己曾经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凡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信靠神。当然基督徒不可试探神啊，比如说在这个正常的情形啊，明明知道啊天气一大冷的时候就要穿够衣服，但你不要以为哎，我凭信心神保守我，就是特别穿的很少的衣服要显明我身体特别健康，结果感冒了流感了，这是自己好像是明知故犯试探神那样。我们不应该这样啊，我们应该是就是不应该试探神，也深信神不会试探的。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意牵引诱惑的，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意。撒旦怎么能够试探人？撒旦的试探最多是借着外面，就像他试探夏娃的时候就说啊，叫夏娃看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悦人眼目。昔日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要他看见万国的荣华，他是借环境诱惑我。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要小心的是撒旦会利用我们里面的私欲啊，里面这个贪心的私欲给勾引起来了，这个贪欲一勾引起来的时候就落在试探里面。所以雅各在这里说到生命经历的时候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怎么工作呢？十五节解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私欲一来到，罪就产生出来了。也就是说怀胎也是一个比喻，是成型，就是当那个私欲像一个怀胎那样成型的时候就来了。举个例子，比如说贪污，当人拿钱贿赂你啊，这个贪污的时候，外在的引诱来了，这是试探。当外在引诱试探来的时候，哎，你内心呢开始会产生一个贪心啊，我带下这一笔钱白白得着，这个贪心就来了。但是其实这一点贪念呢，若是你奉耶稣的名除掉它，你还没有算犯罪哦。为何呢？因为这个贪念是撒旦送进来嘛，你就奉耶稣的名除掉它不算犯罪。但是若是你让这个贪念呢在你里面成胎啊，就是哇一心要很想，然后呢就开始在你里面满了这个贪心，成胎就是罪就来了，罪就来了就有行动了，所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了。接着有行动，就是把那笔钱贪污下来了，一贪污下来就是罪，这就死的果子了。这个就是死呢，说出几方面，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的之中，一个犯罪的人在神来看就好像死在罪中。所以旧约时代法老当时把亚伯兰的妻子娶去的时候，神说，神在梦中对他说，你这个死人啊，就是当人犯罪，在神来看啊，他已经在死的权势之下。这不是说信耶稣的人没有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是死亡的空气啊。就是说一个犯罪，他与神之间的交通呢就立刻好像有一个阻隔，因为还没有对付罪嘛，在一种死亡的空气里，当他认罪悔改，哎，又恢复交通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在生命的光中，不要摸碰死亡的东西，就是以罪分开啊。所以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都是比喻来，就是论到内在的经历。然后十六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好像上下文的思路不通，其实没有，雅各在这里呢他还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在受苦患难中的逼迫的基督徒，他们是受试探，也是信心的试验，他们若能够忍受忠心到底就得赏赐，然后不可因此落在 疑惑当中，以为啊、哦，神在试探我们。不，神不试探人，试探都是给自己的私意来诱惑的。然后接着他把圣徒们的眼光引到积极方面。十六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雅各称呼弟兄们是我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很亲切，像父亲对儿子说话，带着爱。他说不要看错了，看错的意思是我们误会，以为是试探是从神来的，这是看错了。试探撒旦来借我们的私意叫我们犯罪的，我们也不要看错了，去指望环境啊，快一点变好，不要看错了。所有美善的恩赐，各样美好的恩赐，全备的赏赐，所有属天的恩赐，所有最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哎，你若认真读经，你就发觉雅各对神的认识常常有许多形容。前面呢，在第五节那里，他形容父神是厚斥以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在本处他称呼我们的父神是众光之父。他说这位我们的父神，他是从上头来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众光之父啊，是所有美善都是从他而来。若是我们对于神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啊，我们就来到神的光中，蒙他开启，领受他的供应，专一的信靠他，我们就不会在那边在迷惑当中啊，埋怨神啊，不明白这个，不明白那个，不会了。我们就把所有的焦点从人事物环境和自己转到神身上。他是众光之父，他是各样美善恩赐全备赏赐的源头。我们单单仰望他，在思念的里面不要灰心，也不要在埋怨的里面，或许在自己里面啊软弱，不应该，我们应该是极目仰望我们的父，注目我们的父神吧。他是那位赐各样美善恩赐的神，他是那位赐全备赏赐的。这个美善恩赐包括的神在患难当中，他赐给我们有信心，他赐给我们有忍耐，赐给我们那个谦卑，那美善的恩赐，还有赐给我们有智慧的恩赐，全备的赏赐，也就是在患难当中啊，神赐恩典给我们，他以自己做我们的赏赐。所以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从他而来，我们忍受苦难将来得着赏赐都是从他而来。他说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雅各对父神的认识，他不仅是众光的父，他是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因为人在患难当中啊，许多时候以为啊，好像父的大能改变了。不，神没有改变，他的爱没有改变。我们要信心地认识万事万物都在改变，我们的主永不改变，主的话永不改变。当你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你就满了信心。然后进一步认识，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诶，在这里很清楚，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这里说原来我们得救是照着神的永远的旨意，然后是神用真道，这里的真道原文是真理的话，真理的道就是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呢，特指的神的福音。就像彼得前书第一章最后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是用神真理的话，神的福音生了我们。今天我们得救就是因信福音，因为神的话解开新福音得救了，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啊、哦，亲爱弟兄姊妹，你认识神的旨意吗？原来神要得着你，得着我，为他万物中是出熟的果子。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在万物中要得着的粗俗的果子。 因为神创造万物原本是应该得着称颂，但是人堕落了，整个万物在旧造的里面，直到有一天基督耶稣降世完成救恩，带进新造，然后我们既然蒙恩得救，就是成为神在万物中首批要得着的果子。什么叫初熟的果子呢？就收割庄稼的时候第一批成熟的，最首先成熟的那一批。但是最首先成熟的以经历来说啊，是太阳光晒得最厉害，最快成熟。所以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啊，这个雅各书在这里特别提到，神的旨意是要得着每一位基督徒成为神在万物中所要得着是头一批的果子，果子是为着献给主人，也就是所有得救的是像初熟的果子是献给父神，是要满足父神，像祭物满足神。今天我们蒙救赎是为了满足神，那么神的心意不仅是要我们得救而已，还要我们面对苦难面对试炼的时候能够靠着他站立得住，能够成为成熟的果子，像得胜者献给主那样。也就是说，可能有人在苦难中对听神的道没心了、无心了、听不进去了，或许有人因为听多了反而耳朵发痒了。雅各说要快快听，对神的道应该是快快听，快快领受，要这个对的态度。接着慢慢说，为何慢慢说？因为有人呢一遍听到，特别当时犹太人听到之后，听了不合乎他口味的就立刻反应出来了，有的发疑问，有的有疑问，有的不信。你看主耶稣在四福音传道的时候就遇到犹太人很多辩驳，都是因为不信嘛。所以雅各说慢慢说，不要回驳的那样快，慢慢说，慢慢动怒，就不要，你知道犹太人动不动就辩论了，慢慢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好，时间关系，以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信仰的承传，经文彼得后书三章一至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彼得前书的收信人是寄居分散在小亚细亚北部一带的人，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彼得后书是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所以收信人与彼得前书应该差不多。彼得强调这是第二封信，意思是事态严重，所以他要再写一封信，是强调以下这些话的重要性和紧急性。亲爱的弟兄啊，原文只是亲爱的，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出现了四次，分别在三章的一节、八节、十四节和十七节，定下了这一章的语调。亲爱的一般只用于对孩童的昵称，彼得用四次亲爱的来称呼收信人，就是当他们是一家人，是自己人。语调由第二章对异端不留情面的批评和嘲讽180度的转变为对于自家人的亲切关怀。激发你们诚实的心，更好的译法呢应该是真诚的心或者纯洁的心态，意思是 仍然对信徒忠诚，未受异端学说的污染。彼得要他们回想福音怎样传给他们，回想信仰一脉相承伟大的道统和旧约先知的预言，然后是耶稣借使徒传来的命令。在原文，彼得强调这是借着你们的使徒，就是把福音传到当地教会的使徒。三章二节命令与二章的二十一节神圣命令是同一个字，而这一个命令是必须遵守的，因为出于主救主，他不单单拯救，也是我们的主。当进入第三章，彼得不断地动之以情，希望信徒记得透过使徒承传的道统，抱着大家是主里家人的忠诚，坚持正统的信仰。其实今天华人教会仍然是这个伟大的承传的一部分，经过先知、使徒、历代先贤、百多年来华的宣教士，还有华人教会上一代的牧者。剑道神学院从广西搬到香港时，院长是一位美国来的西教士刘福群牧师。当时大量的内地难民涌到香港，剑道毕业生就怀着火热的心到处去布道开荒，建立教会，其中一间就是宣道会北教堂。后来在滕敬辉牧师的带领下，北教堂人数增加，需要购买房产，但当时会友都是难民，没有能力支付贷款的首期。于是刘福群牧师就拿出自己的积蓄作为首期，往后几十年，北教堂发展成为几千人的堂会。几年前，在一个剑道神学院纪念刘福群牧师的聚会上，滕牧师说自己曾经去美国探望他，按照地址找到刘牧师退休后的居所，却居然是一间用铁皮建造的拖车屋。刘福群牧师是剑道精神开荒吃苦火热最好的代表。开荒吃苦火热不是自虐狂，而是体会上主面对当时到处都是未信主的难民心急如焚的心肠，是主心为我心。思想一下，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承传历代使徒和宣教士对信仰的热诚呢？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叶松茂，播音刘佳音。
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在这个真道上互相的鼓励啊。今天非常的谢谢程长老为我们分享了第三讲雅各书哈、啊。明天的时间他会继续的。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